可以有一个闭关条件，这个条件我现在有了啊。什么条件呢？这个名呢太大了，天天来看你的拜访的人太多了，自己没办法修行，所以闭关呢拒绝。我现在这个好像有那么一点了，这客人呢一天到晚，尤其到中国大陆，所以大陆不敢去啊。原因就是从早到晚来访的客人挡都挡不住啊。他一说法师，我从黑龙江来的，那个人法师我从乌鲁木齐来的，你说你怎么办？他说我坐车已经坐了七八天了，想跟法师见个面，那个不能拒绝的啊。所以到大陆只有什么样的，偷偷的去，不能跟人知道啊，可偷偷的去都很难，你们的消息啊太灵通了啊，太灵通了，这是一进去的时候没几天大家都知道这个真是，所以我不敢去啊。所以像你们现在初学还没有这个缘分啊，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去闭关呢，去住山啊，这是这一条啊。狡诈之人呢，住阿难若，这个狡诈你懂得了啊，不是这两个条件的啊，一个就是你这个名气太大啊，应酬太多了，没有办法用功修行，这是用闭关这个方法来避免。另外一个是你已经明心见性啊，在念佛人来讲呢，你已经得理一心不乱了，得四一心还不行啊，还没有资格闭关。这是这一类的人啊，我们要搞清楚啊，不能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还有人说我的闭关好用功啊，那就太差了，你闭关用功叫闭门造车啊，那能有什么成就？真正用功要参学啊，要处处向人请教啊，到处观摩啊。这个闭关学不到东西啊，闭关是你自己完成学业之后，所以各吃干头更进一步，那个是对的啊，使你的定慧功夫更上一层，你的定慧已经有基础了，已经有成就了才行啊！啊，你没有得定，没有开会，那怎么可以？啊，所以想想从前这个祖师大德，想想赵州和尚，你们这同学有从赵州来的，你想想看赵州和尚，啊，80岁了，他还没有资格闭关，还要到处去参学，啊，你才晓得古人用功啊，那脚踏实地，真干。那么还有一类人呢，不服得者而为少欲啊，他没有福报，也没有人供养，也没有人瞧得起他，他自己标榜我少欲之足啊，其实他要遇到有这个缘呢，他贪而无厌啊，这是没有这个机会啊，他标榜的是少欲，贪胜畏者名亦满足。这个贪胜畏，这个畏里头包含的意思很广，不一定是饮食啊，名闻利养都有畏啊，啊，权力地位也有畏啊，啊，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啊。贪图这个东西而跟别人讲啊，他很容易满足啊，很容易知足啊。那么下面一段，这是讲饮食的，多求美善呢，亦为其食啊。这贪吃啊，啊，他还告诉别人，我这是其食啊。啊，这个在事上怎么做法呢？我说出来，你们才明白；不说出来呀，你们想不到啊。这先独家的，今天呢我到你家里去吃饭，明天呢那一家来请我，天天都有人请，天天都吃好的啊，我这是其实啊，今天到你家其实，明天到他家其实， 其实贪图好的饮食，你看居士林的饮食并不怎么好啊。啊，你们每一个人轮流请我，每轮流供养我，我这是轮流乞食啊。其实啊，是这个地方的伙食太差了，是不是？我要去炒好的来吃，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他称的什么心？啊，所以佛不言说啊。啊，佛的这个话，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啊，修道之人一定要安分守己。啊，要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戒定慧是功德。明日我不言说，祈求种种上妙衣服，为如是等持粪扫衣，等持粪扫衣。这个佛没有说的，这也是祈求，你看看就有求了。到处去求别人，求别人供养他好的衣服，料子也好，颜色也好，缝制功夫也好，那么他给人讲说，哎，我穿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个粪扫衣一样啊，我没有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心还要挑这个料子那个款式，那不是分别是什么？如果有说这个事，这个绝对不是佛说的，那是他在造谣言。第六，我不言说在家出家无事之者为利亏呢？在家出家的这些菩萨，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他跟别人讲呢，当然他的应酬就很少，没有应酬，没人知道他嘛，也没有人认识他嘛，这就是我们讲他这个交际应酬非常非常之少，他标榜他利亏呢，其实他没有人缘的，没有法缘的，他不是不喜欢热闹，他也很喜欢这个场面的，但是他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福报，于是这样的标榜，这个就是错的，错误。第七，我不言说禅虚之人折佛行事，这个地方应当有一句，有个句点，这是一桩事情，这个是错误的，禅美八级。心里头委屈，这种人会遇到佛出世，这个不可能。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新加坡这个地方是腹地，好像这个现象比较少，那么我在美国的时间多，常常听说那个地方文殊菩萨来了，某一个居士是文殊菩萨再来的，某一个法师是什么佛再来的，常常有人告诉我，我听了之后啊，他们问我可不可能，我说可能呢，但是自古以来啊，这个身份露了之后就走了，他这个身份露了他又不走，很奇怪啊，他还住世，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招摇撞骗的，还真还有不少信徒啊，去拜他呢。活佛来了，他的信徒也很多，在搞这个，求他短点为如理修行，专门找别人的麻烦，专门说别人的是非， 我曾经遇到一位法师啊，但是我不跟他往来啊。他有一个毛病啊，有很多法师啊，因为他名气也不小啊，去拜访他。凡是去拜访他的法师，如果你越是有身份啊，越是有名气的，他当众就呵斥你骂你啊。这一呵斥一骂呢，当然他就高了嘛，就把他抬高了嘛，他的目的在此地啊。所以是我知道他这个用心啊，所以我跟他没有往来啊，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啊。等你要问他为什么喜欢骂人，提高自己的身份啊，他在他信徒当中所表演的时候，那我们的师傅比他高啊，高太多，你看把他骂得一文都不值啊。这个就是他以为这是叫如理修行，不知道叫造业障啊。你看本经弥勒菩萨带我们提醒末法时期修什么样的啊，成就几种法，我们能够安稳度过这个苦难的环境啊，而能够得到解脱。而是人第一句话就是不求他过，那么这就专人找人过失啊，求他短者就犯了福地教诲啊。底下一句说多损害的名戒运清净啊，这持戒清净啊，多损害的名戒运清净，这个意思你们想想看怎么讲吧。戒律吃得很严，专门找人麻烦，就这个意思啊。你比如说到一个要到一个地方啊，比如我们旅行从外国来到新加坡了，当然需要这边信徒们照顾啊。这个信徒的照顾是这我是持戒啊，要求啊，你说是我是持五的，你们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在11:30以前给我做好啊，而且我还要吃些什么东西，你们要给我准备，不找麻烦吗啊。而不晓得佛教人呢，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饮食起居极其简单随和啊，哪有那么麻烦的事情处处叫人感到不方便，处处叫人感到难伺候啊！这他还能持戒清净啊？实在讲，他这个样子好像很清净，那个心很不清净。这我们一看就明了了。镇上慢者，宁多闻笛，这个现象也很普遍。他懂得东西多。现在人家值得骄傲啊，就是值得骄傲啊，就是增上慢啊。你们佛经上讲什么叫增上慢？现在是这个社会上流行的值得骄傲就是增上慢啊。你比如说多闻，他对于佛教教义啊，他读得很多，听得很多啊，这个佛教的一般常识啊很丰富，超过别人，值得骄傲啊。啊，或者他持戒，戒律很清净，值得骄傲啊。或者他坐禅，只以一盘腿能坐上几个钟点，值得骄傲啊。这叫增上慢啊，不是他没有，是有那么一点啊，他自以为了不起啊，自以为超过别人啊。佛不说这个话的啊，凡是说这些话的都是违背佛的教诫。这个第八段里面，弥勒 我不言说好朋党者名著律仪，看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说，好朋党就是在寺院团体里面去搞帮派，搞小圈圈的、这怎么能是住律仪呢？这个律仪不是戒律，这个律仪就是清规就是守清规守规矩的一个寺庙有常住的规矩常住的公约居士道场他们也有章程也有办事的细则，人人都要遵守他在这里搞小团体搞小帮派，他说他守规矩佛没有这种说法从来不是这个说法。品贡高者名尊敬法师对法师表面上恭敬恭敬实在上呢你从他举止言谈上能看得出来他高高在上贡高不慢这个以为是他尊敬法师其余轻弄为善说法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讲经说法讲念一段经说一段笑话让大家很开心嘻嘻哈哈一笑玩弄信徒玩弄听众搞的是这个这个叫善说法于素杂技这个交杂能与僧众立住故事喜欢跟这些俗家人往来往来的很频繁他在僧团里面说没有过时这个太难太难这是总不免呢有一些这个俗家的习气这个佛不说的下面第九段弥勒我不言说减胜福田为师不忘报我们还是一句一句的来讲他每一句是一桩事情一段里面呢有好几桩事情减胜是苏慢也就是轻慢的意思特别是现在在社会上有财富有地位的人不一定是他的真心看到别人施舍嘛他也施舍一点态度傲慢了没心明我不施不希望果报啊他确实没有把果报放在眼里为什么呢他今天他大富长者嘛那一点他算得了什么但是失学的时候功高我们瞧不起人这个佛不说的求恩报者名善学住宿这个善学呢用现在的话就是管理管制比如这个道场里面无论是出家道场是在家道场有不少同修发心来做义工的而义工里面呢可能有少数这个寺院里面当家住持对他很信任给他重任那他这就是管事他在这里做这个义工他是要求他是有所求的在佛门里面呢 或者是求发财，或者是求佛菩萨保佑家里平安，就是有条件的，他不是没有条件的，他这个条件不一定对法师对佛菩萨谈条件的，那么这个也是错误的，都是心不清净。求恭敬利养者为智乐清净，这个好读。贪求别人对他恭敬，对他供养，他在外面标榜他的智要清净，度忘记者以为出家。这从前可能没有，现在这个社会啊真有，确确实实是有。为什么出家呢？他在那里计划了，这个世间种种行业都很辛苦啊，赚钱不易啊，这出家开个庙店呢、又不要纳税呀、哦哟，那个发财好快呀、干的这样出家的。今天末法时期这个相呢，我们就用外国人算法嘛，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得这么清楚，不能不佩服他，真的是伟大。那他把这个2500年时这个社会现象搞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真是他亲眼所见的嘛。第四条，名乐我不言说，分别彼我名乐持戒。这个分别彼我，难道与持戒有什么关系？你们大家想想看，你要是从持戒为什么，你就懂得了，因戒得定啊，因定得慧呀。定是清净心，这个分别是非人我这种观念执着常常放在心上，不能放下，你怎么能得定？你那个戒持的再好，不能得定，那么你持戒的目的没达到。譬如这个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很用功，天天读书读得很辛苦啊，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那些什么那个不能算念书，都没及格。戒的目的在，戒的目的在定，这个就是说他不能得定，这是妨碍他得定。所以佛不说，不尊敬者名为听法。这个听法，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说得很好，这有人向他请教，他老人家开始别人佛法的修学，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如果没有尊敬心，你虽然听，听也不得利益，你得利益的多少确实不在讲经的人，是在你的恭敬心，你才能真正达到利益。所以古德教学为什么特别强调尊师重道？那个师难道做老师的还要求你尊重他吗？那不就犯了这个过失吗？不是要求你尊重老师，上在讲是要求你尊重道业。你对老师的尊重啊，你才能听老师的教诲，才能够依教奉行，道理在此地。如果老师一味要求你对他要尊重， 敬供养，那就犯了此地的过失，那就错了。要主试点，肘柱言论，意为受罚。这个受罚就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传法啊，是这个意思啊。他喜欢执着世间的定期啊，比如这是说正的正统的儒家道家的啊，如果不是正统的，那邪门外道的东西很多啊，里面有些咒术啊，他们一些这个邪外的言论啊，你喜欢这个贪着这个，你怎么能受罚呢啊，不能接受佛法了。第十一条，弥勒我不言说，宇宙空性无圣邪者能脱离生死。我们看这一条，这一段里头两条两桩事情啊，佛陀说的宇宙空性啊，就是一切四相的离体，在有情众生呢，则称为佛性，在无情众生呢，称之为法性。如果对于这些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搞明白，这个圣洁就是清楚明白啊，你没有搞清楚啊，圣是殊胜，洁是理解了解，你能够脱离生死，这不可能的。这一句讲的是看破，你要是没有看破，你决定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了生死出三界一定要看破啊。多所执着为立住行啊，这个立住行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放得下啊，样样事情都执着，你怎么能放得下啊？你不可能放下啊。这一段里头啊，这两桩事情是一切行门修行成败的枢纽，非常重要，看破放下啊。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从看破得定啊，得清净心啊，开悟的，在梵语里面叫毗婆舍那，从放下而得定而得解脱的叫舍摩他啊，这个是舍摩他毗婆舍那的大家都很熟悉啊，常常读佛经的人啊，这个术语都很熟悉啊，但是古人的解释我们很难懂啊，那么我们用看破放下的，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再看底下这一段啊，第十二段，弥勒我不言说，于菩提分住有所得，名为正智。这是讲正果啊，这叫正果啊。如果你这个心里面还有一个有所得的念头在，你决定没有正果。这个意思金刚经讲得很透彻，大般若经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啊。这个真正正果的人，不要说是正身位的这个菩萨果报，就是小乘初果须陀洹四相都没有了啊。你们读金刚经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啊！往往我们学大乘，总以为菩萨立四相了啊，小乘人没有立四相，读了《金刚经》的恍然 连小乘须陀丸他都不执着我得须陀丸，他没有这个念头。他要有这个念头，他的确还是凡夫，没有证得须陀丸。这一段是这个意思。真正正果之人，真正开悟之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么往后的位次怎么分定啊？为什么小乘还有四国四相？为什么菩萨还有五十一个阶位呢？在《金刚经》上佛说了，他们这个位次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跟有为，你们清楚啊？《白法明门论》前面九十四法有为法了，后面六个才是无为法了。你懂得这个这一句话，你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说，有修有德啊，那实实在在讲是凡夫错误的观念，不是真实的啊。那都说有增上慢。你呢？我不也说无势力的忍辱成就啊，这个忍辱。他能忍，为什么能忍呢？没有报复的能力。这中国过去讲的阿 Q 的精神的，这个不是忍辱，忍辱确实有能力报复的，不报复，这个是忍辱，而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人是啊，受人欺负的时候害怕、不敢报复的时候，那个人叫忍辱，这个是错误的。佛不是这个意思，悟恼粗者辟忍辱家啊，这忍辱就功夫更深的了啊。恼粗啊，就是我们今天讲诱惑，没有人诱惑，你说哦，我辟忍辱家啊，我不受诱惑，其实。你说外面没有诱惑的这个外缘呢、啊？一旦遇到诱惑的名闻利养财色名是非的外缘，遇到了你的心就动了，你没有这个忍辱的能力啊，这是说你没有这个环境啊，没有遇到这个境缘啊，自己以为辟忍辱家了啊，都是属于增上慢。少烦恼者，名略以清净。烦恼稍微少一点，就以为自己履清净了。邪方便者，名如是修行。那个完全不是依佛的经教啊，与佛经理论方法境界完全相违背的啊，这样修行以为是如是修行啊，或者是把佛经的意思曲解了。把佛经的意思错解了，似是而非也，以为自己是入舍修行。下面这一段，弥勒我不言说，爱言说者为一心住。这个一心是清净心的，心地清净呢，一定是言语就少了。哪里喜欢说话呢？一天到晚唠叨不休的，他一心，他能一心住吗？好淫事物，于法无损。这个法就是修道啊，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喜欢经营世间一切事物，说是与修行呢没有损害，不可能的事情啊。不但我们普通人不可能的，隋唐时代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传记许多同学读过，智者往生的时候，学生问他，他是求生净土，学生问他老人家王生的品味啊，他就是答复的好啊，他说我 行为做主持，要管理这个寺庙啊，这些人事的这些事物，对我修行的品位啊降低了，啊，大打折扣了，这无品位往生，无品位就是我们常讲待业往生，啊，这个品位不高啊。你想想看，管理寺庙，它是一个大善之事啊，啊，照顾大众的修学与自己的道业还有损害。不过人家聪明啊，他的是损害人，他有个底线，啊，决定得不得生，啊，如果损害到时候不能往生，那就坏啊。那要记住无量寿经上讲的两句话啊，假使供养恒沙众啊，那供养恒沙众就是好饮食物啊，不如皆有求真觉啊，这两句话要牢牢记住啊，就是自己用功办道，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其他的是附带的，附带做不影响自己的往生，不影响自己的道业，这是个聪明人啊。如果喜欢干这些事情，到处去求福啊，去搞这些东西，到将来还搞六道轮回不能往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下面说只要清净啊，堕诸恶趣，这个没有这个道理啊，这个佛不说的啊，真正只要清净的人决定不堕三途啊，修习智慧为亏恼行，这个也不是佛说的，佛这两句话就是叫你明了，有些人造谣生事，那个人清净心的，他将来会堕恶道啊！啊，念佛不能了生死啊，念佛是小乘自了汉，啊，没有慈悲心的，啊，都是说这套的啊。修学智慧呀，啊，正是亏闹 啊，拿这个来回报，我们在此地认识清楚啊。佛不说，弥勒摩不言说，方便相应啊，名为禅取。全巧方便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啊，这个不是禅取啊。像这个你们大家晓得的，啊，这个过去那个济公活佛那种形式啊，民国初年经这个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大家称他金山活佛。他们表现的是方便相应，那个不是禅语，真有道心，不求利养而为妄语，没这回事情，不求利养的人不会骗人，无执着者回谤正法，护持正法而惜生命，素心下劣为无甚慢，这都不是佛说的，怕的是有些人用这些方法来毁谤修行人啊，毁谤啊这个弘法之人，我们要记住啊，要守住这些原则，知道这是邪思啊，谣言惑众，破坏佛法，不是正法，不是佛所说的啊。我们今天就说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第十三页，倒数第五行，如是弥勒于后末世五百岁中，当有菩萨顿根小智禅取虚狂助于贼行，如应护之。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一大段的经，这个经文很长，一开端世尊为我们说了 40桩事，经文是15段，每一段里面有的是1桩事，有的是2桩，有的是4桩，15段呢，合起来一共说了40桩事情。那么这些事情，世尊在此地为我们明白的宣示，是他老人家不说的。我们要记住，这些都是末法时代，也就是现前世界出家在家的4众弟子所犯的通病。因此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认真的去检点，如果有这些毛病，一定要赶快把它改过来，如果没有啊，也要常常勉励自己不能犯这些毛病。那么从幕后这一段文里面呢，看出世尊的大慈大悲，虽然犯这么多过失，这些菩萨佛并没有舍弃他，还是嘱咐弥勒菩萨要好好的护持他们。经文很明很清楚，叫这弥勒菩萨说，于后末世500岁中，这是指我们现在的时代，当有菩萨，这是总结前面常常犯过失，这些人笨根小智，没有智慧，前面讲的愚痴禅识虚狂，这个虚狂用现代话是虚伪，禅识是心地不踏实，所以他才有这么多的过失。佛说如应护持，这个如就是指弥勒菩萨，嘱咐弥勒菩萨应当要护持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从前面呢读过见到了，这些人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出家修道或者是在家去修菩萨道的，善根福德可以说非常深厚这么深厚的善根福德，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毛病呢？这就是说的习气难除。他之所以会造罪业，要以经上说的这一批人，他们过去生中在这个拘留僧佛贤劫地增佛的时候，由于嫉妒障碍造下的罪业这是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法师讲经他们怀嫉妒心破坏道场让这些信徒对法师们丧失信心，造这种罪业，这堕阿鼻地狱阿鼻是无间地狱，黑神地狱，到烧热地狱， 这都是大的。以我们人间时间来算呢，是1800万年。地狱醉满了以后，再到人间来，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这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不再细说了。一直到今天，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你看他经过这个世尊呢，是衔接第四尊佛了，这么长的时间。